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讲到亚述被打败，以及列国聚集进行哈米吉多顿大战的事迹。这次他继续分享大卫荣耀的国度如何由基督建立。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经文，请看以赛亚书
第十章第二十八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章的二十八节说，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和密抹安放辎重啊，就是他的马车啊等等，来到米基多地区。第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马拉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陵的居民呢要高声呼喊，莱萨人呢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突啊，马德米那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利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这段经文预言呢，在末日许多国家将他们的坦克等等的武器聚集在米吉多地区，准备打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些事件呢将要依次发生，真是有意思。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记载荣耀的国度时期，我们现在呢已经略约的看到这个时期的情况了。当然呢，第十章给我们勾勒出了神发烈怒的大日子里的情形，随后呢是荣耀的国度时期。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空间，我们要超越这个大屠杀和土地荒凉的光景，进入主荣耀的日子，并他所建立的国度啊，那将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日子啊。我要再次的提醒你，圣经的章节呢是人们后来加上去的，并不是作者划分的。为了要方便查考圣经，为了能让你轻易的找到所要找的经文，人们就将圣经分别成为章节啊，这样做呢主要是方便我们参考，为我们的好处着想。因此呢，圣经的章节划分不是原本的写作方式，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更容易找到某一节的圣经。如果不分章节呢，我们只能说啊，那一段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里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能够指出啊，那段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啊，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能很轻易的找到那一段经文了，对我们来说呢就方便多了。当初呢在分圣经章节的时候，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恰当的划分，但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呢往往把一个思想从中间就一分为二了。因为我们看书的习惯呢是一章一章的看下去， 有时候读圣经呢，常常读一章的开头，却没有去查考了前一章的结尾。或者呢，我们在某一章的结尾停下来了就算了。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前一章的思想会在下一章呢持续。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第十章的结尾呢，提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要除灭列邦，如同砍伐利巴嫩的大树。神要除灭他们，如同用铁器砍掉树木一样，只存留下树桩。而这些个树桩当中，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原文作布，必发一枝，一根枝子，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呢，描绘一幅列邦被彻底砍伐的画面，好像呢，整片的森林被夷为平地了，只留下了树桩。但是呢，从耶西的根将发出一根新的枝子，一个新的生命将会出现，一根枝条要长出来。当然呢，这是一段有关主耶稣的再来和国度时期的美好预言。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呢，列国要被夷为平地，但是从这一片废墟中呢，将要出现新的生机，也就是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稣要降临。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宣称弥赛亚要从耶西的家而出。当然我们知道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这呢再次印证了神对大卫的应许，神要建立大卫的家，弥赛亚要出自大卫的后裔。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这个希伯来字能力翻译成为付诸行动的能力，更加恰当一些。弥赛亚不仅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更能够把这些决定呢实行出来。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某件事是应当做的，却没有能力去做。弥赛亚的不但有谋略，也知道要做什么，他更有能力去付诸行动。所以呢，他有谋略的灵和付诸行动的能力的灵。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到第四节，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里指的呢，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情况。耶稣这根枝条呢，是出自犹大支派耶西的家，他是大卫的后裔。当耶稣兴起的时候，神的灵要高抹在他身上，而且呢，或多或少指的是七重圣灵的恩高。启示录中提到呢，圣灵围绕在神宝座四周，又说神的宝座之前有七个灵。这些经文呢是很难解释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圣灵，但是神的宝座前有七个灵，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七个灵的解释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建议。有人声称那是指的七个天使长，例如米迦勒和加百列。那么在次经中的以斯拉续篇中提到呢，三斯克利德、乌利耶和拉斐尔，他们提出七个天使长的名字。那么有人认为这七个灵指的是在神宝座前的那七位主要的天使或者天使长，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神宝座前的七灵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呢，是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做的七重工作。 以赛亚的第十一章第二和第三节可以作为参考。这里呢，解释了圣灵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七重工作，包括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及判断是非的灵，这是圣灵的七重工作。那么到底是哪一种解释比较正确呢？我呢只能建议你去研究一下，在祷告中寻求启示，看看你能接受哪一种说法，不能武断的下决定啊，可能两种说法呢都正确，也可能呢两种说法都不对。到了天堂，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它原来是别的意思啊，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哦，原来神宝座前的七灵啊是这个意思。好啦，我明白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有很多圣经问题都归在一个档案里面，这个档案的标题是有待更多的资讯来了解，所以呢他不想对这一类的圣经问题做武断的决定。他说某个题目的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讲明，如果他武断的解释，那只能是纯粹猜测而已。史牧师说，除非圣经有明确的指示，否则呢他就不会这么做。不过呢，有人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说明七灵是圣灵的完美工作。七是个完全的数位，那就是指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完全工作，在基督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耶稣要再次降临世上，他要在光明之中降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用嘴里的利剑击杀敌基督，也就是那兽。主的话语就像是一把两刃的利剑，神的话具有无比的能力。比方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就是所谓神圣的谕令。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具有无比的能力，神的话一出，光就出现，光成为实际的东西。在神宣告的那一刻，光就存在，或说有了光。而在这里呢，敌基督就是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展现出了神奇的能力，让全世界都惊奇。他能行种种的神迹奇事，世人呢都被这个大罪人所迷惑。他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人们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是在启示录第13章第4节。表面上所有抵挡他前进的人都被他一一的铲除，他又开始向南方进军，攻打非洲。他要经过埃及，来到利比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在那个时候呢，有消息传来说中国正从东面进攻，于是呢敌基督的军队就不继续进攻非洲了，而是调转头与中国的大军迎战，双方要在米吉多谷碰面。正当这两支强大的军队在米吉多谷，在耶斯列平原的这场可怕战争中厮杀的时候，耶稣就再次降临到世上。敌基督在那时候欺瞒了全世界，世人对他的能力充满了敬畏和好奇，把他呢视为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有权威的领袖。而这都是因为撒旦将他的能力和权柄全都投资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撒旦过去呢曾经主动的答应耶稣基督，只要耶稣向他俯伏下拜，就要将全世界都给耶稣。耶稣呢断然拒绝了撒旦，但是现在这个人呢就是敌基督呢却接受了。撒旦将自己的宝座、自己的权柄全部都给了他，他就靠着撒旦在背后撑腰给他能力，统治了全世界，使所有的人都望而生畏。 在大灾难时期呢，神所差派的两个见证人呢，都蛮有圣灵的能力，他们是以利亚和摩西，或是以诺。不管谁是以利亚的伙伴，敌基督呢总有能力把他们杀死，因此呢，他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高过神的能力，比神还要大。全世界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说，谁能与他交战呢？这时候呢，耶稣要降临，对敌基督说，你的时候到了。敌基督呢立刻就被消灭，耶稣基督只要嘴里讲出话来，事情就成就。耶稣呢不必和他发生大冲突，也用不着跟他打仗，耶稣呢只要说出话来，敌基督就会被彻底消灭。哇，耶稣基督的话语带着何等的能力啊。马太福音第25章提到，当耶稣再次降临之后要进行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聚集万民进行审判。耶稣审判的时候呢，不需要传唤什么证人，也用不着传唤人来做见证。耶稣呢，不需要某人来指证另外一个人。事实上呢，耶稣在世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24和25节的记载。如果到时候你站错边的话，那就相当可怕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遇见耶稣，就跑进城里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哇，这话含义深刻。当然，拿但业遇见耶稣的时候，就是被这种能力所吸引。耶稣说，哇，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中没有诡诈。拿但业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哦，你在无花果树底下坐着，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你真是弥赛亚，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了你，你就信吗？跟我来吧，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拿但也知道耶稣有这种知觉力，能够一眼就看透人的内心。耶稣要运用他敏锐的知觉能力，就是看透人里面状况的能力。因此呢，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不需要听任何证词或者证人，他完全清楚所有的人和事，他就凭着对每个人的彻底认识来进行审判。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3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我的意思是，当你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是无法隐藏或者掩盖任何事物的，他一眼就能看透你了，看清每一件事，他的目光有如 X 射线，能够透视一切。我是满心的感谢主，因为我有一道防御物，这不是铅制成的，而是用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做成的。耶稣的宝血把我的一切过犯都涂抹了。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神赦免并且洁净了我所有的罪。所以当神看我的时候，只看到我的纯净、公义和圣洁。我呢，只希望神这样看待我。我要住在基督里，渴望在他里面居住。我呢，不想站在神的面前，让他看透了我，又将我所做的一切都宣告出来。我呢，喜欢活在基督里。罗马书里面第八章的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耶稣呢，不需要等到听到证词之后再来施行责罚，他呢根本不用任何的见证人，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圣经告诉我们，当国度时期到来的时候，主要用铁杖来治理世界，他要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五节说，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耶稣统治全地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以下的情景。第六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今天的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神原本的创造，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犯罪以后遭受咒诅的世界。这个咒诅呢已经扩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连自然界也无法让我们从中看见神的真正面貌。自然界可以宣扬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威严和全能，但是呢，自然界却无法宣扬神的爱，因为大地也背逆神。主耶稣建立他国度的时候，连动物王国也要太平。我会看到一个小孩牵着狮子的鬃毛，拉着他到处去跑，那可是真是庞大的宠物啊。小孩子牵着一只大狮子的日子将要来到。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七节说，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他们呢不再是肉食动物了。第八和第九节说，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剧毒的蛇，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你祷告的时候呢，要这么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正如我说的，你今天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神原本创造的，不是神所定义的那个世界。因此呢，我们将今天世界上的痛苦、悲哀、杀人流血、邪恶和愤怒，以及所有这些可怕的事都怪罪在神的身上，那是大错特错了。当主耶稣再来统管世界的时候，这一切都不会出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使您的灵命能够得到造就。
亲爱的弟兄姐妹，弥赛亚所统治的千禧年国度将是荣耀的，这个地球和一切动物将不再因为人类背逆神而受苦。一会儿请查克老师分享有关千禧年的真理，请别错过。有位听众朋友想了解有关千禧年的真理，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听说在千禧年的时候，人类会再次回到吃素的饮食习惯中，因为很多人认为在创世纪的早期年代人类是吃素的，您说这个可能吗？
不确实知道圣经有没有表明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敢肯定我们都会满意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圣经是否就这方面的话题能够 提供我们帮助。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圣经真理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在弥赛亚掌权下的千禧年国度的情境，以及基督要带给我们的平安。请记得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